今天的主题是神的仆人。我想要抓住今天难得的机会，向大家提出一个严肃的挑战。请问你愿不愿意献身侍奉主？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神的仆人？如果我们把世界上360行，从最多人向往的行业和工作开始，一路排下来，可能是医生、律师、博士、教授、个体户、老板、经理、总统等等，一路这么排下来，到了神的仆人，餐馆的伙计、打小工的、扫厕所的，可能是名列最后几个。侍奉神的工作是人最不愿意选择的行业，但是也是最求之不得的行业。做神的仆人是最艰难、最辛苦、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但是也是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工作。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7章第7节到第10节，让我们看看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侍奉主。路加第17章第7节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们快坐下来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在这一段经文，耶稣教导我们一个仆人侍奉主人的态度。在旧约的时代做仆人跟今天做仆人是两回事儿。在那个时候的仆人其实是奴仆，是奴隶，而在我们的时代的仆人呢，却是雇工。奴仆和雇工有什么不同呢？一个雇工是自由人，他把自己暂时的雇用给他的老板，为他做工来换取报酬，换取薪水，但是他是个自由人。而奴仆就不同了，他没有自主权，他是个奴隶，因为他欠了主人的债，没有能力还清，他迫不得已只好卖身为奴来偿还他的债务。所以一个奴仆身不由己，他不是自由的。让我们再读第七节，你们谁有仆人，就是一个奴仆，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坐下来吃饭呢。当一个仆人刚刚工作回来，他的主人会马上叫他坐下来吃饭吗？这答案是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仆人的工作还没有完毕。主人会对仆人说，嘿，你的活才干了一半，怎么能够坐下来休息吃喝享受呢？赶快回去干活，等你干完了活之后才能够休息。我们读第八节，岂不对他说，就是主人对仆人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主人会对仆人说，赶快继续的干活，束上你的腰带，就是穿上工作服，为我预备饭菜，继续的侍奉我，伺候我，一直等到主人吃饱了之后，仆人才能够吃饭。如果主人没有吃饱，仆人的工作就没有做完。一定要等到主人吃饱了，主人心满意足了，仆人才能够休息。我们再读第九节，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你说主人要不要谢谢仆人？ 要不要？用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仆人所做的是他分内的事儿，是他该做的事儿。奴仆做工不是向主人施舍恩惠，好像施舍给乞丐一样，那给你，嘿，我帮了你的忙，怎么不谢谢我？真是忘恩负义。不，奴仆不是向主人施恩，而是还主人的债。他为主人做工，不是在向主人施舍，而是在还债。如果有人欠了你的债，当他来还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谢谢他？你会不会说，哎呀，真是感激不尽啊，多亏你帮了我的大忙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如果你不及时还我的债的话，哎呀，我就要倒霉了，真是报答不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会不会谢谢他还给你他欠你的债？会不会？不，他欠你债，他本来就应该还债，你不用谢谢他还了你的债，他倒要谢谢你帮了他的忙才对。所以第十节，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这些神的仆人，当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当你们侍奉完毕了，还清了债，你们只当说，我们是没用的仆人，我们是不配的奴仆，我们是仅仅还了债，我们做的是我们分内之事，是我们应尽之责，我们不配得到什么报酬，我们不该得到什么感谢，这不过是我们的本分罢了，这是我们该尽的责任。这是一个奴仆应该有的态度，也是我们侍奉神该有的态度。让我们来归纳成五点，一个神的仆人侍奉神该有的态度。第一点，神的仆人不求安息于世。请问一个奴仆在他工作没有完之前能够坐下来休息吗？不能，他必须要干完了活之后才能够休息。让那些不认识我们主的人随心所欲，悠哉悠哉，轻轻松松退休养老，享受人生。但是我们这些主耶稣的仆人必须要为我们的主奔波劳碌不息，努力勤奋不懈，直到我们在世上的大功告成之后，才能够在天上与我们的主享受永远的安息。这是第一个侍奉神的态度，神的仆人不求安息于世，我们必须在世上尽忠到底，完成托付之后，才能够在天上享受安息。第二个侍奉的态度，就是神的仆人不求人的酬谢。请问一个奴仆能够要求酬谢吗？不，奴仆工作不过是在尽本分罢了，他的主人不用谢谢他。让那些不认识我们主的人在世上出风头享名气，让他们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感谢，但是让我们这些主耶稣的仆人为主默默的劳苦，暗暗的奉献，不被人知，不受人捧，忍辱负重，任劳任怨，不求名利，只求忠心我们的主。我们基督徒不能像世人一样，做了什么好事儿都要做广告让大家知道。我们侍奉主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谢，而是为了得到主的微笑。这是第二个态度，神的仆人不求人的酬谢。第三个侍奉神的态度，就是神的仆人不求高薪厚禄。请问一个奴仆配得到薪水得到工资吗？不配， 因为奴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还债。奴仆不配得到任何的工资，任何的报偿。让那些不认识我们主的人在世上求高薪，赚大钱，谋大利，但是我们这些主耶稣的仆人，不论是贫，不论是富，一样的知足，一样的感恩。我们基督徒不能像世人一样，什么都要算清账，没有油水捞就不干，亏本生意啊就不做，吃一点亏啊就呱呱叫。不，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得到世人给我们的暂时的利益，而是为了得到天上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永恒的冠冕。这是侍奉神第三个态度，就是神的仆人不求高薪厚禄。第四个态度，就是神的仆人没有选择余地。请问一个奴仆能够自己挑选自己的工作吗？我喜欢做这个我就做，我不喜欢干那个我就不干，能吗？不能，因为一个奴仆没有选择余地，他不是个自由人，他没有自主权。奴仆必须要顺服主人的差遣，主人要他干嘛他就必须要干嘛。让世人发牢骚，我不喜欢我的工作，哎呀，工作分量太多，报酬太少，老板又刻薄。让世人随心所欲，自由挑选他们自己喜好的行业和工作。但是我们这些主耶稣的仆人必须要甘心乐意认主的使唤，毫无怨言，听主的吩咐。我们基督徒不能像世人一样自由挑选专业，自己选择工作，我要干嘛就干嘛，我要做哪一行就自己选择，不能。我们是主耶稣的奴仆，我们必须要顺服主的命令，听主的带领。这是侍奉神第四个态度，没有选择的余地。第五个态度，神的仆人不能辞职不干。请问奴仆能不能够半途退职呢？笑话，你欠了人的债怎么能够不还呢？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你都必须继续工作下去，来偿还你欠主人的债。让世人去找好工作，去争取高薪水，求好待遇。但是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必须一生一世忠心不渝侍奉我们的主，来报答那偿还不尽的恩典。这是第五个态度，神的仆人不能辞职不干。哎呦，这一行真是世上最艰巨的工作。第一，没有休闲；第二，没有酬谢；第三，没有高薪；第四，不能选择；第五，不能退职。哎呀，真是不简单哟，做牛做马的又吃力不讨好。当然了，这样辛苦的工作没人愿意去做，除非是环境所逼，迫不得已。谁叫自己没本事不争气呢？又没有学位，没有文凭，没有特长，英文底子又不好，那只好认命了，委曲求全，接受一份辛苦的工作了。但是神的仆人却恰恰相反，他可能有本事升任要职，他可能有资格争取高薪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他甘心放弃他的权利，他为了主情愿接受刻薄的待遇，低微的收入和辛苦的工作，他为了主的缘故愿意忍辱负重，任劳任怨。虽然凭他的本事，他本来可以做大老板指挥作业的， 但是为了主，他宁可做仆人，听人的使唤。虽然凭他的资历，他本来可以在世出人头地，大有作为的，但是为了主，他甘心埋没在穷乡僻壤，默默无闻，暗暗的侍奉。为了主，他甘心乐意奉献自己的青春，牺牲自己的前途。但是别人会欣赏他的牺牲，表扬他的奉献吗？他们会说，哎呀，真是了不起啊，年纪轻轻的就为主放弃了那么多来侍奉神，哎呀，真是难得，神祝福你，真是个好青年，很好很好，哎呀，会吗？不，相反的，世人甚至是基督徒会误解他，甚至讥笑他。哈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去读神学啊？因为他考不上大学，混不下去了。哈，为什么他要去做传道士啊？做牧师啊？哈，他当不了医生，做不了博士，那只好去传道了。哈哈，为什么他要去侍奉神呢？因为他没有能力赚大钱，他走投无路了，他只好去侍奉神喽。为什么他要跑到穷苦偏僻的地方去啊？因为他在文明进步的国家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呢，他混不下去了，他就跑到第三世界去扬武扬威去了，哈，没出息。唉，侍奉神真是不容易啊！做一个神的仆人，真是世上最艰苦的行业。在人看来，的确，侍奉主是亏本生意，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难怪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几乎没有一个希望他的儿女来侍奉主的，真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平常人不能胜任侍奉神的圣功。当碰到麻烦的时候，受了委屈的时候，就要灰心退缩，大发牢骚。当被人误会，受人批评的时候，就悔不当初了。吃了亏上了当的时候，就洗手不干了。不知道有多少有心要侍奉神的人，都临阵脱逃，遇难而退了。多少起初热心侍奉神的年轻人，到最后都变得不冷不热，有气无力了。侍奉神真是不容易呀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责无旁贷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，主用重价，用他的宝血赎回了我们，我们欠了主恩情的债，侍奉主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们不能退职，责无旁贷，不能逃避。可能我们的听众在中国人当中是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，在千万人中你们考试合格过关，你们想到办法来到美国，来到北美攻读硕士博士的学位，你们个个可能年轻力壮，活力充沛，考试名列前茅，智能超人一等，你们个个够资格在世界上升任要职，也够条件在社会上争取到最好的工作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每一个有本事的基督徒都想要争取到他配得到的好工作、好待遇、好地位，那么有谁会来侍奉主呢？如果个个都想发展自己的前途，那么有谁会牺牲为主呢？如果个个想要做大老板，那么谁愿意做神的仆人呢？有谁愿意做这个奴仆的工作？ 这个最辛苦、最艰巨、最吃力不讨好侍奉神的工作呢？有谁愿意不计较世上的利益得失？有谁不在乎世人的误解嘲笑？有谁愿意放弃世上的功名利禄，暗暗地为主埋头苦干，默默地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？有谁愿意跑到地球上最艰苦、最贫困、最边远的角落去侍奉神？有谁愿意做神的仆人？一个考场上失败的人吗？一个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吗？这样的人配来侍奉神吗？不，主耶稣的仆人，万王之王的战士，不能是教会里的残兵败将。我们荣耀的君王，至高的主宰，配得我们最好的献祭，最好的侍奉。但是神国里的栋梁，教会里的精英，像你们这样才华出众、年轻有为的人，个个忙着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学位、更好的工作、更厚的待遇、更高的薪水，个个都为自己的前途忙得团团转，有谁有时间来侍奉神呢？有谁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啊？有谁愿意把自己青春的年华、黄金的岁月献给我们的主？有谁愿意为主燃烧、为主破碎、为主糟蹋？好好一只肥壮牛犊，价值成万，用途上千，本可供给百人肚肠，为何献祭稍微灰烬？浪费了吗？可惜了吗？为主焚烧，为主破碎，越是舍费越梦越难，我主配得最好献祭。好好一瓶香膏墨药，价值连城，得来不易，本可变卖周济穷人，为何打破膏抹主角？浪费了吗？可惜了吗？为主焚烧，为主破碎，越是奢费越蒙越纳，我主配得最好献祭。好好一个有为青年，才华出众，前途无量，本可在世大有作为，为何献身埋没异乡？浪费了吗？可惜了吗？为主焚烧，为主破碎，越是糟蹋越蒙越纳，我主配得最好献祭。万军之君，我主耶稣，神的爱子，神的至好，本想添加何等福乐，为何降临惨淡人世？天父不惜独生爱子，舍身十架为我献祭，此爱高深，此恩难报，我为献上最好献祭。
叫你最好的献祭，
华人之声。今天的主题是体贴主的怜悯之心。在1984年，我在泰国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在我工作的素口台省份发生了旱灾，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了。我们农村的小教会就发起了特别的祷告聚会，向神求雨。 他们三番五次的祷告求雨，但是都没有结果。在此同时呢，教会里又发生了一桩人命案。被杀的人叫做阿波，阿波的太太和岳母都在这教会里是虔诚的基督徒。阿波本来呢也很热心追求，他常常在教会里头聚会礼拜。但是后来阿波发了横财，他赚了钱，做了小老板，买了新房子，他就慢慢冷淡了，教会也不来了。他在家里头又打老婆，在外头又玩女人，成天花天酒地，惹是生非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臭名远扬。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劝他，阿波，你再鬼混下去啊，一定会自食其果，赶快悔改吧，你如果不悔改，哼，神要惩罚你的。但是阿波回答说，我才不在乎了，我宁可下地狱也不悔改。阿波执迷不悟，顽固不化，大家都无可奈何，拿他没办法，就只好任凭他去了，不管他了。过了没多久，阿波就被人一枪打死， bang， 一命呜呼了。第二个星期天，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，主席在台上宣布说，阿波前天被人枪杀了。台下有人在窃窃私语，哎呀，那小子该死，他是无可救药，我们劝他他也不听，哼，他是罪有应得，恶有恶报，哈，神惩罚他，活该。听到了阿波的死讯，大家都无动于衷，认为阿波是自食其果，该死的。主席报告完毕了，就轮到胡长老讲道。他讲的主题是天堂，哎呀，他讲的可真好，大家都大受感动。等他讲完了，他们就唱了几首有关天堂荣耀的歌，都很受鼓舞。唱完了，主席就请胡长老做结束的祷告。胡长老站起来，大家都低下头去等他祷告，但是等了半天，他还是不作声。大家都奇怪，有人就睁开眼睛偷看，他们看到胡长老泪流满面。终于他开口了，他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我有几句话要向大家讲。我们这教会已经成立多年了，我们不断有新的朋友信主加入我们的教会，但是我们也不断的有老朋友慢慢的冷淡了，离开了主，离开了教会。他停顿了一会儿，又继续说，你们每次的祷告会我都参加了，我在你们的当中垂听了你们每一个祷告，但是次次你们所求的都是雨雨雨，你们只关心自己的肚腹，却不关心别人的灵魂。多少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中，但是没有人关心他们，他们来了又走了，但是没有人替他们的灵魂祷告。讲完了，胡长老就放声痛哭，他一边哭又一边问，阿波在哪里？阿波在哪里？阿波在哪里？阿波在哪里？他问了又问，有人数了，他问了有40次之多，阿波在哪里？到底阿波在哪里？没错，阿波死了，但是他在哪里？阿波的灵魂在哪里？失丧了，在地狱里，阿波的灵魂永远沉沦在地狱里。当时会众们都莫名其妙，大家都不欢而散了， 最后只剩下胡长老一个人在教会里，依然为阿波的灵魂哀悼哭泣。阿波，阿波，阿波，阿波。这时已经过了吃中饭的时间，阿波的岳母就预备了饭菜，邀请胡长老到他家去用饭。但是胡长老已经泣不成声了，他什么也吃不下了。在场的信徒们都为胡长老担心，以为他是被鬼附着了，他们就请了一个名叫大卫的传道士来替他赶鬼。但是大卫拒绝了，他说不行啊，我不能够求神把他自己的圣灵从胡长老身上赶出来。不要紧的，胡长老在神的手中。的确，胡长老不是被鬼魂附着了，而是被圣灵充满了。神的灵在胡长老里面，借着他为着一个失丧的灵魂哀悼，借着他为着一个沉沦的罪人哭泣，借着他把天父的怜悯之心彰显出来。我们只知道为自己上天堂而庆祝高兴，但是天父却为着一个罪人下地狱而痛心哭泣。我们认为阿波是活该，他是罪有应得，恶有恶报，该死的。但是天父仍然怜悯这样一个罪人，他还是爱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，恩待这样一个不配的人。天父的怜悯之心真是长阔高深，令人难测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好人，而是罪人，罪该万死的时候，还不配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，他的慈悲，他的怜悯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到，神宽容你们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神宽容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一个人失丧，一个人下地狱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他不愿阿伯沉沦，他不愿希特勒沉沦，他不愿萨达姆·胡塞因沉沦，他不愿毛泽东沉沦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这是主的怜悯之心啊。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五节，王就是大卫王嘱咐约押、亚比帅、以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撒龙。大卫王嘱咐他的手下将官说，要为我的缘故宽待我的儿子押撒龙，要宽待他，要怜悯他。我们再读第三十三节，王听到了押撒龙他儿子的死讯，我们读，王就心里伤动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押撒龙啊，我儿，我儿押撒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押撒龙啊，我儿，我儿。再读第十九章第一节，王为押撒龙哭泣悲哀。第四节，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，我儿押撒龙啊，押撒龙，我儿，我儿啊。大卫的儿子押撒龙死了，大卫王就为他哭泣哀悼。但是押撒龙是何等人物，你可知道吗？没错，他是个美男子，但是他却是人面兽心，狼心狗肺。他谋杀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兄弟暗嫩，他又玷污了他爸爸大卫的床，他更想谋杀他的生父，篡夺大卫的王位。他真是大逆不道，丧尽天良，罪该万死。但是大卫却说，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，要宽待他，怜悯他。当大卫听到了亚撒龙的死讯，他为他哀悼说，我儿亚撒龙啊，我儿亚撒龙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撒龙，我儿我儿啊。你数过了没有？圣经里记载了大卫呼喊他儿子亚撒龙的名字有多少次？5次。亚撒龙，亚撒龙，亚撒龙啊，亚撒龙啊，亚撒龙啊。有8次大卫说，我儿我儿我儿我儿我儿啊，我儿啊，我儿啊，亚撒龙啊。圣经是不说废话的，但是为什么字儿要记载这么多次，重复这么多次呢？因为神要我们摸到大卫的心，也要我们体会到父母对儿女的爱心，更要我们体贴到我们天父对我们的怜悯之心。地下的父母尚且怜悯自己不孝的儿女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怜悯世上的罪人吗？唯有基督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。当耶稣看到了耶路撒冷城，就为耶路撒冷哀哭。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23章37到38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儿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为什么耶稣要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呢？因为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城受审判的日子近在眼前，迫在眉睫。他知道耶路撒冷即将成为荒场，城中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要沉沦，都要灭亡。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。但是城中的居民是何等人物？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吗？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妇女吗？不，他们都是杀人的凶手，他们杀害了神的先知，又杀害了神的传道人，更杀害了主耶稣基督自己。他们手上染满了鲜血，心中充满了罪恶，但是主耶稣仍然怜悯他们，为他们失丧的灵魂哀哭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用石头打死了那奉差遣到你这儿来的人，你又杀害了先知，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啊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耶路撒冷啊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，这是主的怜悯之心。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9章36到38节，他就是耶稣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当我们通过耶稣的眼睛来观看世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两幅图画。第一幅图画，世人好比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羔羊，他们困苦流离，不知何去何从，但却没有人领路。他们饥饿受伤，失落迷茫，却没有人关心， 好可怜啊，像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羔羊。第二幅图画，世人又好像一片没有收割人的庄稼，荆谷遍地，到处都是熟透了的庄稼，却没有人收割，再不收割就要迟了，收割的季节要过了，这些稻谷要烂掉了，多可惜呀，像一片没有收割人的庄稼。当主耶稣看见世人失丧的情景，就怜悯他们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的怜悯之心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段经文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，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从中体会到主的怜悯之心呢？神爱世人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天父不惜付出至高的代价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，为的就是要拯救他们失丧的灵魂。这是神最关心的事，也是他最迫切的事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父神献出了他的独生爱子，离开了他天上的荣华，经历了人间的苦难，舍命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了他自己的宝血，付出了至高的代价，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要拯救人失丧的灵魂，寻回迷失的羔羊，收割那成熟的庄稼。当我们通过耶稣的眼看见这失丧的世界，像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羔羊，像一片没有收割人的庄稼，当我们又通过耶稣的心体会到他怜悯的心和迫切的心，我们也会付出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来拯救世人。就像主不惜舍命来拯救世人，我们也会不惜任何代价寻找迷失的羔羊，收割那成熟的庄稼。只要人能够摸到神的心，很自然的就会去做神的工。但是往往人不能够体贴到神怜悯世人的心。先知约拿就是个好例子，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道，叫尼尼微人悔改，但是约拿却反而掉头逃往他施去，神叫他往东，他却往西。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传福音呢？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，约拿这么向神说：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。为什么约拿要逃跑呢？因为约拿知道神大有怜悯，要赦免尼尼微人的罪，但是约拿却铁石心肠，反而要讨他们的罪债。神要他们悔改得救，但是约拿要他们沉沦灭亡。神关心他们失丧的灵魂，但是约拿却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得失。神关心罪人永恒的归宿，但是约拿却只关心自己暂时的利益。约拿不能体贴神的怜悯之心，那么我们能够体贴主的心吗？主要我们去传福音，到农村去，到城市去，到边远的地方去，我们是否也跟约拿一样，心不甘情不愿，漠不关心，逃避责任呢？我们体贴主的心吗？当主看见失丧的世人如同没有牧羊人的羔羊一般，就动了怜悯之心，但是我们却视若不见，无动于衷，我们体贴主的心吗？当他看见耶路撒冷城即将来临的审判，不禁哀哭，热泪满眶，心痛欲碎。而当我们看见大陆十亿失丧的骨肉同胞，我们的眼睛是干的，我们的心是麻木的，我们体贴主的心吗？ 他为着失丧的罪人悲哀痛哭，而我们的心却冷若冰霜。我们体贴主的心吗？他为了寻找迷羊，舍弃了天上的福乐，降生在贫寒的马槽里，而我们只管追求自己在世上的福乐，移民到富裕的国家。我们体会到主的心吗？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，而我们却只顾自己上天堂，不管别人下地狱。我们体贴到主的心吗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而我们却不让我们的孩子奉献传道。我们体贴主的心吗？他付出至高的代价，甚至舍命在十字架上来拯救别人的灵魂，而我们却只顾自己的前途发展，不管别人的灵魂归宿。我们体贴到主的心吗？他最关心的事，莫过于拯救失丧的灵魂，收割成熟的庄稼，而我们却从来不祷告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割庄稼。我们体贴到主的心吗？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地成熟，见不到收割人，家主心里焦急，焦急如同火烧，寻不见同心人。见到许多工人费时费力为己，并不是专爱神。拥挤主时有人，主需用时无人，怎不叫主伤心？满山遍野多是迷失路的群羊，见不到牧羊人。饥渴受伤而死，被兽践踏吞吃，流离飘荡流离，羊群分散失迷，你人推脱逃避，怎叫主心欢喜？主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天地里的庄稼一片片地成熟，见不到收割人，家族心里焦急，焦急如同火烧，寻不见同行人。见到许多工人费时费力为己，并不是专爱神。拥挤主时有人，主需用时无人，怎不叫主伤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呵护主需用？谁使主心欢喜？满山遍野多是迷失路的群羊，见不到牧羊人。饥渴受伤而死，被兽践踏吞吃，流离飘荡流离。
芬妮因为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她很希望与别人分享，于是他一面用他的诗歌来表达出他的感受，一面也催促信徒们去向别人诉说神的慈爱。下面一首诗歌提到快快拯救失丧人，不但激励了不少基督徒，更感动了纽约街头游荡的人。有一位英国人曾经说，借着神的恩典，我的得救就是因为这首诗歌。当我听到主耶稣满有慈爱要救世上人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地跪下来，把我的心交给了耶稣。
痛就其实默认，拿出他满足。 切地不管发环绕此生，只要相信最大盼望就好。所造人变成人，所拯救灵魂，主耶稣十字架要救世人。变成人，这是你责任，依靠神灵赐给你的大能，数繁围在路中，耐心劝世人，主为拯救世上人舍己身，数造人变成人，数拯救灵魂，主耶稣十字架要救世人。
芬妮是一个喜乐满足的人，他不单过着一个简单愉快的生活，他更存了一个永久的盼望，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他深深相信圣经上的比喻，耶稣将一切的事物按着个人的才干分给跟随他的人，将来他会再来赏赐那些良善和忠心的仆人。因此他写了以下这首诗，向每一位基督徒挑战。他问，主所托付你的责任，你是否尽了本分？你能否说，主啊，我已预备进入荣耀明亮城，主来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旧时刻警醒等候主的再临？的诗歌都是平易近人的。他说，写诗的目的是为了使最平凡的人都能够接近神，了解神的伟大。